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厦门金砖峰会在今天落幕了，这场被朝鲜核试验夺去了焦点的峰会是否有任何成果呢？记者叶冰将在厦门现场报道。另外，台湾蔡英文政府在今天进行内阁大改组，记者李宝将为您详尽介绍。而在国际间，朝鲜的核试验继续主导议程，中国是否会下定决心严惩朝鲜？习近平能如何收服金正恩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朝鲜两个最大的政治盟友中国和俄罗斯表示，在朝鲜最近核试验之后，要进一步强化对平壤的制裁，这将无助于缓和半岛的紧张形势。新兴国家经济体在中国城市厦门召开金砖国家首脑会议的间隙，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讲话中谴责了朝鲜的导弹试验，但是同时警告说，军事上的歇斯底里只会导致全球性灾难。普京还批评美国有关对平壤实施更多制裁的呼吁是无用和无效，并说华盛顿制裁莫斯科对朝贸易之后，转而又要求俄罗斯帮助制裁这个孤立政权，这是愚蠢可笑的。一贯不允许对平壤制裁的俄罗斯和中国最近敦促美国和韩国结束所有的联合军演，以换取朝鲜结束其核试验以及导弹试验计划。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一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取消对韩国导弹筹载量的限制，并且推动联合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韩国官员在首尔对媒体表示，文在寅总统还呼吁联合国考虑对朝鲜实行石油禁运。白宫官员没有提到石油禁运，但是他们说川普和文在寅星期一在40分钟的电话交谈里就许多重要议题达成广泛一致。朝鲜在星期天又进行了核试验，引发了全球强烈抗议。朝鲜宣称这次试爆的是氢弹，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星期一在联合国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美国这个星期将会散发一份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希望能在一个星期后，也就是9月11号能进行表决。另外，在中国精心谋划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大国厦门峰会召开之际，朝鲜金正恩政权引爆了威力无比的氢弹，可以说让中国十分的尴尬。9月3号就在平壤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之后，中国气象局发布公告说，中国气象局启动了突发核生化环境污染事件气象应急保障与预警的应急响应。那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到9月5号北京时间的晚上，这个公告已经引发了至少4200多条评论。有网民在评论中抱怨和咒骂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控制下的新浪微博将氢弹列为不能搜索的禁忌词。另外还有网民调侃说，政府说没事那就没事，继续跳舞嗨起来。与此同时，显然是在中共宣传部门的指导下，朝鲜核试验的话题被排除在微博的热门话题之外，有不计其数的网民发言遭到了删除。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从今年4月份以来，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所发动的自杀袭击已经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造成了400多名平民死亡，这比前5个月的人数要翻了一番以上。而这个主张人权的团体在星期二发表报告说，至少有223名平民在4月以来死于博科圣地组织之手，其中光是8月份就有100名平民被杀。死伤最严重的袭击事件发生在7月25号，期间有40人在博诺州一次对石油开采队的伏击行动中遭到杀害。国际特赦说，真实的数字可能更高，因为有些袭击行动并没有得到报道。另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二发布报告，表示中国一直试图恐吓在联合国制度内进行活动的人权倡议人士，压制他们的声音，并且把他们列入了黑名单。报告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削弱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行动，并且敦促联合国相关机构对中国的行为予以抵制。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人权观察组织主席肯尼斯·罗斯将中国政府削弱联合国人权制度的方式形容为凌迟处死。
中国日复一日地企图破坏联合国的人权制度，西方社会和联合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默许的越久，中国的企图就越可能达成。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对联合国人权制度割了1000刀，而到目前为止的是人们正在对他们的1000次的退让。我们必须更加勇敢，更加无畏，更坚定地坚守原则，否则联合国人权制度将被严重损害。
这家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组织表示，这份报告是基于对包括联合国官员、外交官和民间团体代表在内的55人进行采访后撰写而成。罗斯说，中国持续在人权议题上与联合国互动，但其目的通常是极力压抑批评意见，阻断与中国有关维权人士参与联合国机制的机会。罗斯承认中国不是唯一一个在联合国行为不佳的国家，但他表示，中国拥有安理会席位和全球的影响力，又在国内激烈打压民间团体，使其成为威胁联合国人权制度健全性的坏典型。报告中还提到，中国当局在2013年逮捕了维权人士曹顺利。报告称，这件事的起因是曹顺利要求北京起草联合国人权审议报告前征询公民社会意见。曹顺利在看守所中病逝。
令人难过的是，曾经有一位女性人权活动人士打算前往日内瓦帮助培训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与联合国互动，这对北京来说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中国当局在机场逮捕了他，并对其进行关押，他随后死亡。这件事向所有胆敢反抗习近平和他政府的人释放了一种信号。
罗斯表示，如果联合国和有关政府不阻止中国危害联合国人权制度的行为，联合国的公信力和维护中国及全球人权的能力都将岌岌可危。中国方面目前尚未对这份报告作出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访问英国时曾表示，任何国家都要改进人权现状，在人权问题上最大的发言权还是所在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人权问题，并表示人权问题要结合中国的国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另外呢，就在金砖五国领导人峰会在厦门空前严密的保安措施下举行之际，曾经代理709抓捕案的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他在星期一晚上前往福建龙岩市办案，结果在厦门机场遭到了公安直接从飞机上带走，在几个小时之后才获释，引发了强烈关注。根据了解，一些国家的驻华人权官员也致电询问。有分析表示，陈建刚作为709的辩护律师，在对外披露了谢阳遭遇酷刑的情况之后，已经成为中国当局重点打压和维稳监控的对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呼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来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星期二表示，他希望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在内的金砖国家对话，能够为深化南南合作、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来提供强大动力。在金砖会议期间，习近平也间接批评了美国总统川普的气候变化政策。习近平警告说，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同步上升，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巴黎协定落实遭遇阻力，部分国家内固倾向加重，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意愿减退。习近平没有点名美国，不过川普总统曾经表示，多边贸易的协定威胁美国人的工作，并且决定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持续3天的金砖国家峰会呢，今天在通过了厦门宣言之后落幕。这场可以说被中国政府视为2017年头等大事的国际会议，到底达成了哪些成果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厦门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余文。
是，我们知道金砖五国实际上在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在价值观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啊。不过我们也看到路透社报道说，未来金砖峰会还有它标榜的公报仍然会继续的存在。那么这一次在厦门举办的峰会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成果和实质内容呢？各方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中国首次提出了金砖概念，跟一带一路相呼应啊，被认为意在主导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与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相抗衡。这次金砖会议呢，通过了厦门宣言，宣言的基调是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朝鲜在金砖会议开幕前进行了据称是氢弹级的核试验，那么厦门宣言表示十分遗憾朝鲜进行核试验，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长期存在的核问题深表关切，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所有相关方直接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那么厦门宣言还提到打击恐怖主义、金砖国家加强反腐败合作等内容。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主持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随后呢他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宣布了本次金砖峰会的成果，但是没有回答提问，其中包括金砖国家和埃及、墨西哥、泰国、塔吉克斯坦、几内亚领导人对话，他们一致同意建立广泛的发展伙伴关系，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发出了深化南能合作和全球发展合作的强烈信号等等。那么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下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饥荒、难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挑战。中方还将利用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平台啊，同各国加强发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合作，并在未来一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4万个来中国培训的名额。那么表面上看，厦门就是这个金砖国家峰会的所在地，市容是整洁明亮，一尘不染。不过呢，今天我从会场骑自行车回来的时候呢，经过了一个城中村，那么那里很多居民都是外来的打工者，他们从8月20号就开始放假了，也是为了配合这次金砖峰会啊。那么那里面的基础设施呢还相当陈旧杂乱，跟峰会地点周边的一些现代化高楼大厦和花园一样的景色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是，那么除了你现场的观察之外，我们知道这次在峰会上啊，很多媒体都聚焦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互动上，因为我们知道不久前两国的关系才因为边境对峙剑拔弩张，那么中印关系也被认为是对金砖国家联合体它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的一环。那么你这次在峰会的现场对于这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正如你刚才所说啊，中印两国在金砖峰会开幕前结束了动荡的对峙。那么印度呢，目前还没有加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那么还对中国在海外扩张存有戒心，也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紧密的关系高度警惕。那么印度总理莫迪呢，是金砖五国当中啊最后一个到达厦门的领导人，也是最后会见习近平的领导人，甚至他的会见呢晚于应邀参会的非金砖国家领导人。莫迪和习近平会谈呢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公开的报道显示呢双方没有提到边界争端问题。在此之前呢，印度官员对印度媒体表示，印度会避免提到D 开头的单词，也就是印度所说的都克兰，中国所说的洞朗。会谈后呢，莫迪评价对话称呢说是富有成果，并祝贺中国成功地召开了这次金砖峰会。那么中国官方的消息说呢，习近平提出希望印度正确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而且这个中国官方的消息还说双方都表示要维护边境和平安宁啊。那么洞朗对峙结束后呢，中方按照印度的要求停止了修路。对于这起争执呢，谁输谁赢各方的说法不一，印方撤军，中方表示要继续在洞朗地区驻守，但是印度要求停止修路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我采访的一位参加金砖峰会的印度企业家表示呢，双方都是赢家因为问题解决了，对于合作和双边关系都很重要。对于中国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日益明显的扮演领头羊的这个角色呢，印度媒体以及其他的一些国际媒体，包括美国媒体，在峰会现场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宇文，
好的，我们谢谢叶斌在厦门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我们继续呢，要把焦点转向日本。我们知道，这一次朝鲜在进行了最新核试验之后，周边的邻国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那么，在日本到底做出了哪些具体的应对措施呢？我们下面继续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我们报道东京的反应。戈兰，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韩国政府已经表示了，现在有迹象显示朝鲜方面还在准备进行新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那么日本到底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日本的应对措施呢，现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加强对朝鲜的施压，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加强自我的这个自己的自卫能力。那么在加强这个施压的方面呢，具体呢其实是表现在在国际社会呢积极的游说各国。安倍今天在自民党的这个领导层的会议上说，希望日本呢能够作为一个加强对朝鲜施压的一个主导国家。那他最近这几天呢几乎是每天和美国总统和韩国总统通电话，除了这个以外呢，他和访日的外国来宾的政要呢会谈的时候，也都在就是强调游说日本的这种加强这个对朝鲜施压的这么一个立场。具体的立场呢，就是说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禁止对朝鲜出口石油，因为这个出口石油里面的朝鲜每年进口的石油里面呢，超过50%是中国的石油，超过25%的是俄罗斯的石油，其他剩下呢是中东国家的。那么日本现在和美国呢都希望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能够推动这样一个一个加强制裁朝鲜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另外在日本外相呢也在积极的和各国外相通电话。昨天呢还做了一件很以前没有做的事情，就是召集有关国家包括中国的驻日大使在内啊。各国的驻日大使在外务省开了一次会，在这个会上大家讨论就是朝鲜的问题。那么中国的是大使没有出席，是一个代临时大使刘少兵出席了，他也赞成就是对朝鲜就是通过制裁来，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呢都没有支持就是加强制裁这么样一个措施。那么在这个这个加强自卫的这个问题上，防卫省呢已经提出了一个明年的财政预算，大概是481亿美元，这个是迄今为止最高的防卫预算，比今年的增加2.5%。那么这个预算里面包括了要部署这个岸基神盾系统的这么一个对抗就是防御导弹的这么一个系统。另外呢读卖新闻昨天有报道说日本政府呢防卫省呢已经准备呢也在这个新的这个预算里面包括了一个用这个激光或者叫做雷射，就是来破坏导弹的这么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防御系统。宇文。
好的，那么戈兰，我也很想了解，就是我们知道在一个星期前日本发射了导弹，那么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可以说是极大的这个不满。是是是，那么跟我们朝鲜发射导弹飞越了日本上空啊，那么当时引发了日本民众极大的不满以及这个恐惧。那么现在你提到日本政府准备要提高防卫的预算，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又要加强来施压，日本民众对于政府的这些做法又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这几天呢和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也都很热门。
是，
其实总的来讲就是大家一个是很愤怒啊，朝鲜这样的一个党大妄为，而且是一个非常不顾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动作，同时当然也很不理解。另外呢很不满中国和俄罗斯，主要就认为说到了朝鲜的这个局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跟过去的几年包括六方会谈在内拖了太长的时间让朝鲜呢有时间来就是增加自己的这个核武器和这个导弹的能力。那么现在这种情绪呢其实是很广泛的。那么日本人对俄罗斯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印象，但是对中国呢，这近五年来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呢，日本现在国民对这个中国的印象很一直在下降，在走向这个差的方向。那么这次这个朝鲜的事情呢，如果 按照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如果中国会和日本，估计朝鲜和中国和俄罗斯都会反对这个制裁，就是加强这个制裁朝鲜的这么一个日美提出的这么一个建议啊，就是禁止对朝鲜出口石油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如果这个是中国在坚持这种情况呢，我相信会引起日本很多的国民的继续对这个中国的印象变坏。而且事实上在最近啊，东日本的这个街头上仇恨朝鲜和仇恨中国的这种言论和动作都已经增加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东京所做的观察以及最新的报道，谢谢戈兰。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为您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继续为您报道是有关台湾今天的政治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展开了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内阁大重组，现任台南市长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来报道有关情况。李宝你好。
你好叶文，大家好。
是，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来更换行政院长呢？蔡英文总统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好的，那么蔡英文总统呢，今天在总统府亲自召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还不是记者会，因为没有接受记者的访问这个问题，就是讲述了这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换人，要换这个行政院长。那么其实呢，我所了解到就是大概有两个，有好几个问好几个因素嘛。第一个因素就是说，林权就是现任的行政院长本人，他想退休。为什么想退休呢？因为呢，他说行政院长呢，按照总统的说法，行政院长不好当，叫做吃力不讨好，这是总统的说法。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说林权院长他的这个名望其实还是有的，他做起事情来呢还是蛮有效率的，但是呢 这个也有一些不好的情况，比方说这个年金改革哈，公休还有前瞻的这个基础建设，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行政院长本人的这个他的失误，但是呢，因为这个社会上有不少的人反对，所以呢，这个事情确实是弄得他也焦头烂额。所以呢，另外呢，加上明年的有一个县市选举，县市长选举，所以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确实是不好做这个行政院长，所以呢，他也就决定要退，也下定决心要退。那么林权呢，他被认为是不喜欢玩政治的人。那么我们来听听蔡英文总统自己是怎么来说林权的，谢谢。
林权院长也是有风骨的人，他不爱炒政策短线，不爱哗众取宠，所有的规划都依照短中长程按部就班的来做。
大家可以听到，就是说由于林权本人想请辞，另外呢政府的民望也比较低，所以呢蔡英文政府蔡英文总统的决定接受他的请辞的要求。
是李宝，我们也知道赖清德他曾经多次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呢、那么在台湾也多数认为他算是民望比较高的政治领袖，甚至很可能是未来总统大选的候选人。那么蔡英文总统为何选择赖清德？还有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也跟我们谈一谈，赖清德不久前提出了亲中爱台啊，在台湾引发了不少的议论。那么未来他如果接管了行政院，他的施政重点会是什么？对于两岸关系是会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集中把这几个问题呢讲一下，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够让听众和观众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呢。就是说赖清德本人呢，就是说他确实是作为台南市的市长，他不是行政院的院长，也不是总统，但是他经常发表一些跟台湾的前途有关系的这样一些看法，包括两岸的政策。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到美国还说起亲中爱台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很大很大的争议。那么到时候呢，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再继续这么做？应该来说他会比较收敛一点。为什么？因为行政院长在台湾的体制里面是不管外交、不管国防和不管这个两岸政策的，或者是很少管。刚才说的这几个呢，全部都是由总统本人来领导，所以呢，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蔡英文呢，总统本人呢，就可能对赖清德比较放心，因为他确实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而且他的名望非常的高。议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宝在台北我们所做的有关报道，谢谢你。那么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的是朝鲜连续两次在中国举办国际峰会期间发射导弹或者进行核试验，可以说直接给中国政府打脸，这是否会促使习近平下决心来反击朝鲜呢？那么中国到底能如何对付这个噩梦一般的邻居呢？稍后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共同探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朝鲜在星期天进行了第六次，也是迄今为止威力最强大的一次核试验，并且宣称他们成功引爆了氢弹。核爆的威力让中国东北地区的居民都可以感受到震感。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文说，这次的核试验已经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与尴尬。朝鲜选在中国举办金砖峰会的日子进行核爆，让北京脸上无光，这是否会让习近平下定决心来处理朝鲜呢？中国的对朝政策还有多少回转的空间？朝鲜走向核武道路，中国又该负起多大责任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嘉宾来到现场为您进行探讨。那么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现在与我们联系上的呢，这是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欢迎您。
谢谢。
好，我们现在仍然在试图联系我们的第二位嘉宾，那么联系上了之后呢，我们会随时的将他带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夏教授您好，我想首先针对朝鲜问题啊，我们多次也邀请您来到节目的现场跟我们探讨了，没有想到一个星期隔了一个星期我们经常的必须要来探讨朝鲜问题。那么这一次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呢、引爆的是氢弹，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氢弹它到底具有多大的一个杀伤力，那么这是不是代表着朝鲜确确实实已经从一个所谓的区域的疯子已经升级到了全球的威胁呢？您的看法？
北朝鲜是声称了他那个试验成功的氢弹，那么但是呢目前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那么他的目前的这个爆炸的威力，那么跟就是在广岛和长崎那个原子弹呢，和或者是说北朝鲜上一次进行的核爆炸相比呢，大概威力呢是在那个5倍到10几倍之间，那么所以呢如果跟氢弹相比了，氢弹的威力啊可能是在它的1000倍以上，那么也就是说应该不是一个氢弹，那么应该是一个原子弹的一个改进版，那么所以呢这里边呢应该是现在呢还在继续进行测试，但是我们可以那个看到就是在过去呢北朝鲜进行了8次原子爆炸实验，而且这一次呢让中国呢也感觉到它的震感呢也达到了非常远，波及到长春这几百公里地方，那么而且据地震检测呢是6.3级，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联合国不断对北朝鲜进行谴责的情况下，在美国总统那个特朗普呢那么说要用那个愤怒和火焰呢用人类没有看到过的暴力了那么力量来摧毁北朝鲜的情况下了，那么金正恩呢还在继续这样做，那么确确实实是把那个整个朝鲜半岛把整个东北亚地区那么甚至呢把世界，因为它这里面牵扯到几个主要的大国，就是联合国的主要大国的监视地区，所以把世界呢也拉向了一个紧张的边缘。
是，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啊，这是前中共将领罗瑞卿之子，也是前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部航空装备处处长罗宇先生，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罗先生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刚刚我们谈到了朝鲜这次的最新的核试验呢、那么夏明教授认为确确实实已经让朝鲜成为一个对全球不仅仅是区域性是一个全球的重大威胁。我们也看到在昨天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那么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尼基·黑利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英文说呢朝鲜是在 begging for war， 是在祈求战争。我们来听听黑利大使他是这么说，他说金正恩滥用导弹并且发出核威胁，这显示他在祈求战争，战争从来不是美国所希望的，但是美国的耐心不是无限度的，我们将捍卫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领土。我想请教罗宇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到底朝鲜这次最新的核试验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您的看法？
朝鲜问题啊，这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因为朝鲜问题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60多年前打的那场仗吧，就是中美打的。然后呢，朝鲜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的话呢，朝鲜可能靠自己是没有能力研究出这个核武器的。
嗯，
所以呢朝鲜问题就是现在大家说朝鲜问题实际上中美之间的问题。
嗯，
另外呢你应该分析一下呢，就是说朝鲜问题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谁，就是朝鲜跟美国捣乱最大的得利的是谁呢？是中国。因为美国解决不了朝鲜问题只有求于中国，那么有求于中国的话呢，中国呢就可以在一些其他的问题上跟美国讨价还价。
嗯哼，
然后呢你再分析呢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呢，就是威胁最大的是谁呢，朝鲜的核武器对谁威胁最大， 不是美国，也不是日韩呐、威胁最大的是中国，因为胖三他有了核导弹，他有了核武器以后，他扔不出去啊，他扔出去有困难的。但是如果他原地炸一下，那中国就受不了。
是，您提到，所以看来获益者、受害者都是中国。那么也有很多的分析说，那到底中国在这几年来是不是对朝鲜采取的绥靖政策，让朝鲜不断的在做大？所以朝鲜今天它的核武能力不断的在扩大，该负起最大责任的就是中国。罗先生，您的看法是这样吗？
是啊，因为没有中国的支持的话，朝鲜不可能有核弹的。所以你看，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受的威胁最大的是中国，而支持朝鲜的呢也是中国。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美国一直采取一个就是现在来看，我觉得过去二三十年美国一直是想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今天呢，他认识到了，好像和平的方式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放出狠话来，他说我要，你们谁跟朝鲜做生意，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这个是一个狠话。如果美国真做到这一点了，那中国就要有决策了。因为中国不可能损失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损差来玩这个游戏。所以现在就看看美国是不是真的决心解决朝鲜问题了。
是，那么夏教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想请教您了。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确实也发文了，美国考虑要全面断绝任何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国家的贸易。那么很多人认为美国真的能这样做吗？美中之间的贸易量岂止是短短的几句话可以带过的？您认为美国真的有可能落实这一点吗？
对，中国呢，作为美国的现在最大的那个贸易伙伴呢，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呢，当然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毕竟的话，有经济学家估计，如果真的中美贸易断绝的话呢，会给美国的经济带来的这个损失的话呢，那个增长基本上那个倒退是3%左右，大概要停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来说当然牺牲是很大。但是呢，那个特朗普总统这样说，那么中国呢认为呢这是那个发的是就是空话。那么但是呢，就说当特朗普呢把这个话呢发得很狠的时候呢，也就说那么特朗普政府他的政策的空间呢就会很大。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中国政府呢预想不到的那么这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呢可能会打乱中国的那么经济的一些部署，那么打乱中国的对外的国际关系。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东北亚地区呢过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了，那么经历了所谓的那个经济奇迹，无论从日本到韩国还是到中国，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享受了长期的一个和平，而现在呢这个长期的和平呢正好被破坏，所以呢谁会受到最大的损失？那么当然中国，那么在一个目前面临着非常艰难的转型时期，尤其它要走出所谓的中等国家陷阱，尤其习近平想把就是5年多来甚至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10年了，10年以来的经济下降了，要把它给阻止住。那么当然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是，我们继续再回到在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丁学良，实际上在4年前左右在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的时候，他曾经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他说其实朝鲜党政军高层这些年里一再大力拼命进行的核武器和导弹试验，根本思路就是毛泽东当年号召中国人的那句名言，宁可没裤子也要搞核子。朝鲜的核武导弹项目是学中国的。我想继续来请教我们的罗宇先生，您赞不赞同丁教授这样的一个看法？另外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啊，希望向您来提出问题。我们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您，如果说现在的朝鲜局势放在毛泽东时代，那么中国政府又会如何来应对呢？罗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因为历史没有如果。就等于说如果毛现在还在的话，他会怎么处理朝鲜问题？这个问题第一很难回答，第二的话呢，回答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 键问题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我刚才说了。
嗯哼。
所以要解决朝鲜问题，就看美国有多大的决心了。这个我同意那个丁教授的那个意见，就是说朝鲜就是胖三呢，现在是说了当年这个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时候那个思路啊，但是呢今天的整个的国际环境不一样了，就是朝鲜呢现在实际上也得罪了中国，
是
也不听中国的了。
嗯哼。
所以呢这个就产生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博弈和较量啊。美国人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个贸易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解决胖三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打，但是打呢是一个很坏的，就战争啊从来都是一个最坏的选项。
嗯，
为什么日美韩都害怕打呢？就是因为一打的话呢就是一个烂摊子，谁来收拾？
嗯，
中国也反对打，因为打了最大的受害者很可能是中国呀。
嗯，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稍后罗宇先生也可以谈谈您的看法。如果不走军事的道路的话，那么现在到底是在中国方面来讲，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作为？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朝鲜方面连续好几次在中国举办重要国际会议的时候来举行核试验或试射导弹。那么很多的媒体都在分析，中国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能采取什么作为？那么很多说最强势的做法，中国能做的就是阻断朝鲜的能源供应，阻断它的天然气，阻断它的原油。那么我想请教夏明教授，您认为习近平会下定决心来做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后一步吗？
对，我们看到就是两次了，一次是这次金砖会议了，那么另外一次呢是上次的就是一带一路会议了。那么当然就是金正恩呢跑来了，就是贺喜了，都是爆炸他的原子弹或者发射他的那个火箭。那么当然对习近平来说，那么确实是非常丢脸的，因为中国政府呢有两个就是重大的就是外交的这个目标了。那么一个目标就是所谓的要大国崛起，要在世界上呢担当大国的领导地位。那么当然另外一个目标呢，就是中国呢不想把北朝鲜呢那个变成了就是直接那个针对自己的一个敌人一个仇敌。因为呢就说北朝鲜呢是中国豢养的那么这么一个狗。那么这个疯狗的话呢，如果来咬主人的话呢，那么如果对中国来说这样去引火烧身了，当然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呢就在这两者之间呢做选择。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两者之间那个来界定中国的做法了，那么我认为呢目前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做法，就是中国呢那么必须的就是促成呢在联合国的层面上，那么以美国、中国那么和俄国三国呢那么一起了来进行的一个大型的就是这么一个谈判。那么这个谈判呢为什么要牵涉到俄国呢？那么刚才罗宇先生呢也讲到了，我也完全同意。但是另一方面呢，最近的发展的迹象一直表明呢，俄国呢其实又在重返这个就是朝鲜半岛。那么因为当中国呢在削减跟俄国的贸易给俄国的出口的时候，俄国呢是在拼命的增加那么他对就是北朝鲜的这个能源出口。因为毕竟就是说现在西方国家在制裁俄罗斯，那么所以俄罗斯呢是不会愿意呢跟西方国家合作的。所以俄罗斯呢他有他的目的呢，那么是要求通过北朝鲜呢来施加压力了，来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说让西方呢有求于他，这样解除对他的制裁。那么尤其最近呢有一个报道呢非常呢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注意，那么就是刚才罗先生也讲到，那么没有中国的支持的话呢，那个北朝鲜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出什么这些洲际导弹呢、那么原子核武器，我完全同意。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他发射的一个洲际那个火箭呢，那么根据科学家的分析，那么它是由乌克兰那个制造的，但是乌克兰的外交部和乌克兰总统那个发言人呢都马上否定说，我们乌克兰呢绝对没有向北朝鲜或者向任何一个国家转移过这种武器。
嗯哼，
但是呢，乌克兰总统的那个就是国家安全那个事务那个顾问呢，那么呢就有这样讲到，他说这个完全可能呢是俄国的情报机构呢，把就是乌克兰以前生产的了交给就是苏联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存在俄国的这个武器了，那么给了就是北朝鲜，然后呢就是说让北朝鲜呢来发射以后了，然后俄罗斯呢再捅出来说这个就是就说俄罗斯的情报机构，那么在向全世界说，那么这是由乌克兰那个制造的这个导弹。 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了，就说俄罗斯嘛，它是有利益，尤其是挑起那个美国、中国，然后呢周边国家了，那么他们各种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大型的那个三边那个主持的那个高层次的会谈，进行各种外交博弈和让步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没有办法解决。
是，罗宇先生，在向您请教之前，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想要向您提出问题啊。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Jar Bograph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三胖把这次核试验地点选在中朝边界附近，很明显是把目标对准了中国。那么他说呢，在最近中印冲突的解决模式里面，朝鲜已经看穿了中国在十九大前急于求稳、息事宁人的心态，所以才敢于肆无忌惮地直接对中共进行核讹诈。所以我想继续请教罗宇先生，您是不是同意朝鲜确确实实是精心策划了这样的一个时机点？那么与此同时，习近平到底能如何来收服金正恩呢？中国真的有可能来全面地切断对朝鲜的能源供应吗？您的看法？
中国呢，因为这个朝鲜捣乱呢，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刚才已经讲了。所以呢，这个他并不是说想把胖四儿掐死，他是有利益在这儿，然后他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内核武器就在他家门口，他哪儿都不扔，一爆了中国就受不了。所以呢，他是支持者，他是受益者，他又是最大的受威胁的，他是三位一体的。所以靠中国他不会解决朝鲜问题的，他就希望这个胖三儿呢别弄得太厉害了啊。但是他胖三儿跟美国人捣乱受益的是中国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态度的问题。美国真要解决朝鲜问题，你说了就做，你说你们谁跟朝鲜做生意，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那中国就要考虑，就要重新考虑。
好的，
就是说中国的利益在哪儿，他就要重新考虑。
好的，我们现在就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就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川普发推文说，朝鲜时报氢弹成为中国最大的危险与尴尬，倒不如说是共产党养了一只白眼狼之后的自若自受。因为如果没有1950年的抗美援朝，就不存在今天的北朝鲜，一个亲美的统一的南北韩，总比一个现在整天琢磨研究发射核武器的北朝鲜要安全可靠的多。如果中朝流氓兄弟独裁的国家翻脸，朝鲜向北京发射导弹或者是氢弹，那就天下大乱，也是共产党报应不爽的时候。不过最后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就算是下定决心，也一样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除非能够形成多边国家共同参与制裁朝鲜的局面。谢谢。
谢谢黄先生。那么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的看法。
你好，
你好，请说。
你好，在中共不抱希望了，只有这呢国际外联合起来，把这个用铁的手腕把这个朝鲜给彻底的消灭。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对，这个战争是正确的继续。王毅说，他说这个和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说那个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其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说那些矛盾的话，那个越南是中国打服的吧，印度也是中国打服的，包括俄罗斯也是中国打服的，这个肯定是武力可以解决问题的。美国是世界上这么强大国家，现在朝鲜是造核武器，完全有理由这个就是打掉朝鲜，但是打朝鲜不会说爆发全面战争，最近解决之法就是斩首行动，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说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在重用朝鲜。所以说刚才什么说前面有一个教授说说什么的中国有什么得利，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你看中国一直在说和平谈判，这么久以来是吧，谈出了什么结果？结果谈出的是共产党的军事越来越先进，朝鲜的军事装备越来越先进，所以说和平谈判根本就解决不了，只有武力。
谢谢您，
我觉得就是
这样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呢，也这个有一些同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杜三元的网友，他说中共肯定不会处理朝鲜问题，川普也没胆对朝鲜发动军事行动，三胖看穿了两强都是纸老虎，中朝是兄弟，也是东亚的恶灵，世界的邪恶轴心。 另外，江南春秀这位网友他说呢，只要朝鲜不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地位，中共是不会真正拿出措施来遏制朝鲜核问题的。中共的眼里，国土可以丢，人民可以死，执政权力不能丢。美国也可以不管朝核问题，反正到时候朝鲜最想用核讹诈的是中国。那么有些看法可能也跟罗宇先生所提的很像。我继续要请教的是，到底这个朝鲜的这样的核武能力的发展，实际上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受害者其实也是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人民。我们知道这次的核爆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民众都可以强烈的感受到震感。但是除了震感之外，很多的东北居民他们最担心的是核辐射污染扩散的问题。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呢，在最近中国的环保部门特别发出了通知，他们表示朝鲜的核试爆那么尚未对中国环境和民众造成生命的威胁。那么刚刚我们在新闻里也报道了，似乎是中共宣传部门的下令，在中国许许多多有关于朝鲜核爆、朝鲜核污染或者是这个对环境污染以及朝鲜问题的相关讨论，似乎都受到了一些屏蔽和阻挠。我想继续请教罗宇先生您的看法，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个既不能这个重手来处理朝鲜问题，也不让民众来讨论朝鲜问题呢？
中国政府不是只不让民众讨论朝鲜问题啊，中国政府是什么问题都不能讨论的，所以不是靠朝鲜问题不能讨论，是不能挖鼻翼中央嘛，你们谁都不能说我，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中国政治落后，落后，落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中国没有法，就是有个宪法，宪法也规定了言论自由，但是呢在实际的执政过程中呢却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而且呢这个什么环境问题的话呢，北京现在都污染得一塌糊涂了，所以他这个朝鲜污染东北不污染东北，老百姓也看不着，对不对？现在全中国都空气污染的都一塌糊涂了，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没法谈。就是说没有一个民主化，就最起码的一个宪政、宪法、言论自由、党派自由啊，没有这么一个最起码的现代文明的这么一个制度，那中国没法进步。中国现在就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所以什么还要当着什么这个领袖那个领袖，那都是开玩笑的事儿。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最落后的政治制度还来当领袖了？你连自己都领袖不好吗？就是你都领导不好中国吗？你还去领导谁呢？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想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就是朝鲜不断的在核武技术上的精进，还有在导弹发射上的技术的进步，到底给中国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他们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位署名叫 Raymond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东亚会开始核军备竞赛，韩国、日本、台湾都有理由拥核了，那么这个结果都是因为中国纵容朝鲜的结果。那么另外署名 Warrior Matters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这次朝鲜试爆核武是不是会打开东北亚核问题的潘朵拉之盒，那就是日本、韩国都有可能成为核武国家，以实现恐怖平衡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呢？那么我想就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的民众最担心的，刚刚我提到了包括了这个核污染的问题，那么另外呢也有人说，其实朝鲜的核爆就算目标不对准中国，那么核泄漏，它的这个核设施距离中国如此之近，核泄漏就是一个很大很令人担忧的巨大威胁。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另外就是这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促成不仅仅是东北亚，我们知道印度、巴基斯坦这些环绕着中国的国家都是这个可以说拥核国家，那么将来中国是不是会被这些所有核武国家给包围了？这对中国的安全难道是北京乐见的吗？
对，两个问题，一个是环保安全，因为目前来看呢中国呢那个就是否认了，那么目前呢有环保上的这个威胁影响到了，那么日本呢也派出了这个飞机去监测，那么现在呢据报道了，日本呢也说没有，就是在大气中呢现在还没有检测到各种就是核污染的那个情况， 那么这一方面说明什么呢？就是它进行的地下那个核爆炸了，那么所以它的震感呢会那个影响非常大，那么空气污染呢恐怕呢那个时间呢来的会比较短一些，所以我相信呢，那么在随后的时间里边呢，恐怕呢大家会感受到那么环境的这些污染。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确确实实面对的就是核扩散的问题，而且中国呢长期来了也都其实在鼓励核扩散，包括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那么中国跟那个北韩的关系，那么都是中国在那个鼓励核扩散。那么因为有这种核扩散的那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韩国那么现在就是他的总统文在寅也坚决的支持了这个萨德这个防御那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日本呢也在就是部署它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我相信呢这种导弹防御系统呢也会那么影响到就是那个台湾。那么现在而且就是说那个韩国总统呢也在跟美国要求说，是不是再重新把战略核导弹呢再重新那个搬回到那个韩国去。那么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个军备竞赛，那么对中国来说，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就是安全呢那么面对的一个所谓的安全的这个困境，那么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和对东北亚来说应该是非常不利的，而这种不利这种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不利。
是，罗宇先生，一分半左右时间，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另外，我在这里再念一个我们最后一位网友刘佳明他提出的，他说如果今天发展核武的不是朝鲜而是日本，中国还会主张以对话解决吗？还会主张双暂停吗？那么中国会停止军事演习来换取日本停止核武的研发吗？罗先生，您的看法，到底中国如果一旦被这么多拥有核武器国家所环抱，对于中国的安全这又是多大的危害呢？
实际上这个事儿说到底下，这个谁发展核武器也不是想扔核武器，这个核武器是不能扔的。这个美国在日本二战结束的时候扔了两颗原子弹，那是在那个最特殊的那个时候，为了减少牺牲，他最起码少牺牲了100万人，那是很正确的。但是苏联后来发展了核武器，英美就是中，然后巴基斯坦、印度，包括现在北朝鲜，他们发展核武器实际上都是威慑。
嗯哼，
这个核战争是不能打的，这个谁都明白，打核战争自杀。所以那个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发展，如果啊他们发展核武器，实际上日本现在好像如果他用不了什么发展，他大概就是或者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就能够
是
弄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核武器它是一种威慑。
嗯哼，好的，
就是，别打我。
嗯哼，
我有你就别打我。
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罗宇先生还有夏明教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参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将继续聚焦朝鲜核危机到底是谁之过，又该如何解，请您按时来锁定，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据统计，今年秋季入学美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接近100万人，而在这100万外国留学生中，每三个就有一个是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人数增长一直被视作美中人文交流的亮点。如今有分析人士认为，源源不断进入美国大学来自中国的现金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中国时间9月6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